弟兄姊妹平安，我有4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可以讲到11点，对吧？好，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请我们一同低头，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身体和你血所立定的新约，我们今天众人都能够坐在这里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也能够在你的面前领受你所给我们生命的话语，就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一个恩典的里面能够更深刻的认识这救赎的计划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如何的恩典，就但愿今天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这恩典它终极的意义，好叫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你的面前配得上你的恩典。祝福我们早晨在这里的聚集，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若是我记得不错，我们上次在这里已经和大家提过了关于这一个合一是神永远的旨意。那我也和弟兄姊妹用以弗所书我们一起的来看这一个神的旨意。今天我们的经文还是略略的会让我们再一次的重新能够聚焦在神这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个的旨意的上面。我们从圣经的里面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定了心意他就要完成的神，他是一个有思想，他是一个有目标，他是一个有步骤，他是一个有旨意要完成的一位上帝。在我们创世之前，他早就已经把这一个的旨意已经定下来了，他也在这一个旨意的里面他创造了我们，在他完全的知道完在他的全知里面，他也知道我们人会经历过一个怎样的光景。所以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的失败不是一个意外，乃是在他全知中他早已经知道并且看见的。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说，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并且要赐给我们得着一个神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位神他是一位全能全知的上帝，在他旨意的里面他早已经看见整个的世界将来以后会在一个怎样的一个过程中间，而且他也晓得有一天他所定下的这一个旨意一定要完成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计划的里面，我们可以说在这一个计划中我们蒙恩，我们得救。所以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胜也都包含在这样的一个旨意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盼望能够对神的这一个旨意能够有一个更深刻的能够认识，得救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但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救赎不仅仅在于得救而已，后面还有一个得胜。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流血舍身得着，叫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祝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主耶稣在所有跟随他的门徒身上还有一个呼召。我们知道不知道那个呼召是什么？当主耶稣在这个那一天跟门徒们在一起 问他的门徒说，请问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啊，有的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你是这个先知中的这个，我的脑袋瓜子现在有时候中文英文常常都混在一起了啊，你是这个以利亚啊，有人说是你是那个施洗的约翰。但是耶稣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那你知道这个答案是谁给的？彼得给的，对吧？他说你是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啊。主耶稣就夸奖他啊，把他夸奖一番，他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然后他就讲说，马上后面紧跟着他有一个对门徒们的呼召，他每当他向他们启示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就把十字架的路就告诉他们了。在这之前，耶稣从来没有跟他们提他要上十字架的事情。当他们认识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怎么样？我要被钉十字架。刚刚才拿了100分的彼得，现在马上要拿了一个什么？拿了一个鸭蛋。我不晓得是鸡蛋还是鸭蛋，反正就是一个零就是了。他抓着耶稣说什么？主啊，万万不可。耶稣马上就斥责他说什么？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我弟兄姊妹，我们很少看见耶稣基督那么的什么严肃跟严厉。但是这一件事情完了过去之后，耶稣马上就呼召他们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什么？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我们蒙恩了以后，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什么呼召？你可能没有被神呼召做传道人，你可能没有神呼召你做一个宣教士，可是神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他都有一个很重大的生命的呼召。这个呼召是什么？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什么？来跟从我们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召啊！我不知道今天你听见了没有？你们听见了没有？好像你们都没听见。你们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好，我再问了，哪一位没有听见的请举手。都听见了，对不对？那既然你们听见了，那你们就不能够什么？不去遵行这一个很重大的呼召。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一件事情。以弗所书其实在我最近更另外一个的领会里面，我发现以弗所书更多的是提到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的归依。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很清楚的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一件事情，应该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节到十四节，少了一个一。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自己不懂希腊文，可是读希腊文的人告诉我们说，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这整个这十几节的圣经里面，它只有一句话，就是 only one sentence， 只是一句话而已。在这一句话里面，它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在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十节这里面怎么说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好，他从头把我们从头都打出来。好，我们先看第十节。好，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姊妹，这是这一句话的里面的最后的一个目标，乃是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安排，安排就是他的计划，在他的计划的里面，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意念，并且他做了各样的安排，然后到了一个时候，所以这里面有他的工作，在这里面有他所定的一个时间，所以当他的工作，当他时间到的时候，他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怎么样，在基督的里面如何同归于一。弟兄姊妹，这是神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心意。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要过世之前，他所留下来的话是什么？是其言也善，对不对？就是很重要的话他会留在那里。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主耶稣在最后要走之前，他留下最大的一段话在哪里？应该在约翰福音的里面。马太、马可、路加三个福音书都提到耶稣设立饼杯，但是唯独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提到设立饼杯的事情。可是约翰福音却把那一天晚上主耶稣和门徒之间的那一些的对话都留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有一个感觉，如果我们要更深的了解圣餐的意义，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一直到第十七章。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请我们大家一同翻到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这是耶稣的一个祷告，很多读圣经的人说这一个祷告乃是一个大祭司的祷告。我们从第二十节读起，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读二十节一直到二十六节，请我们一同来读。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着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我们先停在这里。那么请问他是为谁祷告？第一个，我不但为这些人，这些人是谁？他的门徒，对吗？那天跟着他的。然后什么？也为那些因着这些门徒的话而信我的人祈求。请问这些信的人是谁？是不是从他们之后历代的信徒？有没有包括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也包括了。所以你就知道耶稣这个祷告不仅仅是为着他十二个门徒祷告，也更是为着什么？我们今天世世代代信他而跟随他的人祷告。好，我们再往下读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在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我们，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那个变魔术像一个套子套在里面，套在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父在基督在父的里面，父也在基督的里面。但是他这里很清楚，从来不会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在父的里面。 我们不可能直接在父的里面。所以没有基督，我们也不可能在父的里面。但是在这里，他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又在父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让我们在他的里面怎么样合而为一。弟兄们，这是我们的观念。我现在发现圣经里面不叫合而为一，圣经里面叫什么？叫做归一，叫做归一。什么叫做合而为一呢？合而为一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们想办法怎么样怎么样合，对不对？但是我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在什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弟兄姊妹，我发现这一个的翻译让我们有一个误解。其实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竭力保守在圣灵中的一，不是合一，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在一的里面了，而我们要竭力的去什么？去保守它。哎，弟兄姊妹，请问你保守是保守你有的东西，还是你保守你没有的东西？你保守你有的，对不对？我有一次做一个这个比喻，大家都很清楚了。如果说我们现在都在挤公车啊，大家都在公车里面，忽然有一个人叫小心扒手，然后你会做什么反应啊？你一定会去捂你的什么？你会捂你的什么？你一定会捂你的钱包，对不对？你会不会去捂你的手帕？不会啊，因为他不要爬你的手帕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口袋里面你身上一毛钱都没有，也没有钱包，什么都没有，你会不会去捂？你不会去捂的，为什么？跟你无关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你要圣经说你要去保守的时候，是保守你有的东西，不是保守你没有的东西。所以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什么？已经在这个一的里面了。弟兄姊妹，从这样的一个认识里面，我就发现其实整本的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是从一被造出来的。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从神从一本造出了什么？万族。因为我们是从一的里面来，我们从这一个三一神的里面而出来的。但是我们的一因着罪的缘故出了问题，所以主耶稣才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干嘛？要除去我们中间的间隔，让我们重新什么？再回到那个一的里面去。所以最后我们也要怎么？要在基督的里面要同归于一。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人类的历史，或是整个神救赎人类的历史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从一的里面出了问题了，所以神要救赎我们重新回到那个一的里面。因为最近我在思想三一神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三一神是一个启示。三一神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人要用我们的头脑理性去明白什么叫三一神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很辛苦的。有一段时间我在年轻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就很想把三一神搞清楚，所以我说我到底可以用什么方法去解。我也看了很多的圣经，我告诉你，我们所知道都是学来的啊，没什么了不起。我也看了很多的书，我也看了很多的神学书，我也听了很多很多的什么讲道。我现在发现现在的传道人越来越难了啊！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读的书跟听的讲道还没你们多啊，你们可能听的比我还多。所以我发现我讲个什么东西呢，始终赶不上大家。然后有一次我就发现，哎，有一个人讲得很好啊，我就开始用这个例子了。你们有没有听过讲三一神讲到水的三态？有没有？哦，水可以什么？是气态，可以是液态， 也可以是什么？是固态，对不对？他说你看刚好就表示三，好像神的什么，神的三位一体。可是有一次我发现我读了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说有关三一神论的错谬。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说我至少不要讲错吧，对不对？我再拿那个本子一看，第一个就是水的三台是错的。哎呀，我说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就翻，翻了以后发现好多东西都是错的。我也听过什么太阳，你们有没有听过太阳？有没有听过电？还有没有听过鸡蛋？啊，你们都没听过蛋壳、蛋清、蛋黄啊，鸡蛋啊，也讲了，还有讲了什么？还讲了一个人，他既然是他爸爸的儿子，他又是他太太的什么？的丈夫，他又是他儿子的爸爸，所以就好像一个人里面有什么，有三个关系在那里，对不对？后来他发现这些通通都是错的。哎呀，我翻了那个小册子以后，我就发现很麻烦呢。结果他讲的，他列了好几个，十几、二十个例子都是错的。那我说到底哪个是对的？我也不敢问他。后来终于有人问他了。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传道人都被他说中了，每一个传道人讲的例子全是错的。而有人就问他，那么请问既然你告诉我们这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他说三一神是启示，说了就错了，因为这已经是完全超过我们今天理性所能够认识的。那弟兄姊妹，那你想圣经里面会把一个错误的东西放在这里让我们去理解吗？但是三一神他一定要表明一个东西，对不对？圣经既然是神的启示，那么他一定要把这一个启示要告诉我们东西。他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慢慢我就有一点的领会，我发现其实三一神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关系。三一就说到一个关系的神。我第一次被证实这件事情是我跟那个谁傅立德牧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傅立德牧师啊。傅立德牧师是美国的一个宣教士，到台湾宣教了将近40年回来的。我有一次跟他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很兴奋，我就跟他讲，我说傅牧师啊，我最近发现好像这个三一神是讲到关系这一方面的。他看着我，他就说对，吴牧师你说的是对，那我跟他差20几岁啊。他说你讲的是对的，哎呀，我说有老牧师印证，我心里就比较安息了哈。不然我这个年轻传道人到处乱讲，我怕到这没什么根据。啊，我说，但是他告诉我了一句话，我以为是新发现，对吧？新大陆啊。他说弟兄啊，1920年就已经提出了这种看法了。1920，我还没出生呢，就已经看见，有人已经看见了。啊，弟兄姊妹，其实三一是预表一个关系。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三一，但是你会发现，三一就说到他们是三个不同位格的神，但是他们却有一个什么？一个和谐的一，有一个完美的一。他们是三个不同的位格，可是他们却是同地位，他们却是同尊贵，他们却是同荣耀，他们只有同一个意念。乃是说到三位位格的神，然后他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什么？都是一致的。一，这是表明他们是一个一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就可以明白，使徒行传里面说他从一本造出了什么？造出了万族。而当我们的人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这一个关系，和谐的关系就什么？就破坏了。而且很奇怪的，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神就说了一句话，说因此人要什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件事情。有一次有一个姐妹问我，请问牧师， 到底亚当夏娃有没有肚脐眼呢？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个肚脐眼？我们这个肚脐眼怎么来的？啊？爸爸妈妈怀孕嘛，对不对？我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嘛，啊，所以生出来的时候就把什么，才把脐带剪断嘛，啊，才有留下一个肚脐眼嘛。那么他们就问我说：“请问亚当夏娃有没有肚脐眼呢？”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认为亚当夏娃有没有肚脐眼？有没有？你们认为有的举手。你们认为没有的举手。那你们不举手的呢？骑墙派。我告诉你答案好不好？不知道。上帝没说啊，上帝没告诉我们。但是在这里神很特别的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说什么？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请问亚当夏娃他们哪来的父母？这里说到一个关系，当神建立造男又造女的时候，乃是讲到一个什么一种的关系。其实这个乃是指的我们将来以后跟基督的关系而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圣经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事情，圣经是用一些我们能够明白的方法来让我们知道到底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是相当一种的关系。其实你会发现婚姻是在人世间一种最特殊的关系，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并且有了一个在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是一种骨中骨又什么肉中肉的关系。这是我们人类在文字记载里面人类所说的第一句话，而且是一句情诗，其实它是一首歌。所以你又知道当人所在圣经里面记载，人不是第一，不是先讲话，人是先什么？先唱歌的。所以当这个夏娃被带到亚当面前来的时候，亚当一看见了就马上就什么？就唱歌啊。啊，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它是什么？它是一首诗，它是一首诗。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实这是一个什么？一个对等平行句。对等平行句就是希伯来人诗歌的形式。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的，其实三一乃是说到一个什么？一个关系。我们的始祖亚当堕落之后，这个关系破坏了。对，耶稣基督来要重新让这个关系什么恢复。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很自然的就已经说到了这一个关系的恢复。所以十字架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让我们什么恢复了先是跟神的关系，然后借着十字架除去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在基督的里面能够同归于一。所以弟兄姊妹，在第二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能够归一的，让我们能够完，就是在回归与神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唯一的道路或者说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它除去了所有间隔的墙，不仅仅除去了我们跟神之间那个间隔的墙，也除去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那一个隔断的墙。而且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得很清楚的，使犹太人和外邦人间隔的墙还不是坏的事情，还是什么？还是神圣的事情。因为 犹太人认为他们才是神的选民，犹太人认为这一个应许是给他们的，犹太人认为神是什么？神是他们的。所以在他们的眼睛中，所有的外邦人是与神无关的，神的应许与他们无关的，他们才是神的选民，他们才承受了这一个属神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让犹太人跟外邦人间隔的还不是这些罪恶的事情，反而是很多神圣的事物使他们成为间隔。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把这一个也除去了，所以让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同归于。到了第三章，保罗就看见了，保罗说，我今天看见了那个隐藏万事隐藏在基督里面的奥秘，就是什么？就是外邦人要与犹太人怎么样同为后嗣，同为一体。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啊，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就会看见一件事情，以弗所书其实说的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归一的路，归一的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要照所安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要是天上的，是地上的，在基督的里面，有一天通通要什么？要同归于一。到了第四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的去保守这个圣灵所赐的这个义。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弗所书其实我们应该至少花四个讲题来谈论这些的目的，但是因为今天我只有45分钟的时间，我这个前言已经花了20分钟了，已经花了35分钟了，我现在只剩下10分钟的时间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盼望我们今天能够记在我们心思里面。第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呼召来什么？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弟兄姊妹，十字架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基督教会的一个什么？一个挂在外面的一个标志之物而已。今天你看到十字架，你就知道这里有救赎了，你看到十字架了，你就知道这里有医治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最近注意到一个问题，当然今天很多的教会，特别是对不起，很多的医院都会用什么？都会用一个十字架，对不对？我现在特别注意到在很多 ambulance 上面，ambulance 就是急救车，救护车上面不但有个十字架，而且在十字架上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杆子，上面还有一条什么？还有一条蛇。我一直在想，为什么 ambulance 常常弄这个？哦，原来是什么？原来叫做急救嘛。因为什么？你有急救的时候才会做 用 ambulance 送你嘛。这个后面跟什么是连在一起的？是不是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连在一起呢？特别是在民数记里面就告诉我们，当神的百姓在那里埋怨的时候，就有火蛇到他们的中间怎么样咬他们，咬到他们以后他们就怎么就死掉了。那么摩西就祷告主，那主就说什么？就说你就用铜做一条火蛇，用一个杆子什么挂起来。所以当任何人一被虫蛇被这个火蛇咬了以后，他就赶快什么？他就抬头仰望那一只铜蛇，当他看见那个铜蛇的时候，他的病就什么？他就好了。所以现在呢，急救都挂一条蛇在那里干什么？因为赶快看呢，一看着就好了嘛，你看不见就好不了了嘛，就死定了嘛，对不对？所以说赶快送去的话还有救，如果送不过去呢，就什么就完了啊！所以我发现哦，原来急救车上面都有这么一条蛇啊，跟这个原来是有关系的。 那弟兄姊妹，圣经也告诉我们了，特别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对不对？怎么说？人子也要照样被什么？被挂起来。摩西如何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照样的什么？被举起来。然后下面紧接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发现神把一个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十字架到底在表明什么？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记号而已，十字架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就是一个钉十字架的神。十字架是他的生命，十字架是他的内涵。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乃是我们今天所信仰的这位神是一位钉十字架的神。有一次我在这个微信上面看了一篇的文章，我觉得很好。他说你会发现很奇怪，为什么在西方的宗教跟东方的宗教有很多的不同啊？东方的宗教，你到庙里面你去看的那些的神，个个都是胖胖的，啊，都是什么？都是吃的饱饱的，肥肥的，然后脸上都带着笑容的。可是进去拜他的人出来都是苦头，都是哭丧的脸出来的。但是呢，西方的神是什么？西方的神是一个受苦的神，西方的神是一个流血的神，西方的神是一位会死的神。他就很奇怪，大家愁愁苦苦的进去，出来了以后的什么？带着平安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这一位神也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位受苦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以为，哎呀，我们的苦，我们的很多东西都跟我们的罪有关，对吗？但是我发现圣经里面却让我们看见，苦难不见得就一定跟我们的罪有关系。圣经中的第一卷书是什么书？可以讲说圣经中第一卷写成的书是哪一本书？是约伯记。约伯记就解释苦难的问题。弟兄姊妹，你就知道约伯记，约伯在神的眼中是个义人。所有这个三个人，包括那个年轻人，四个人都在他里说，他说你的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的罪。可是约伯怎么样？百口莫辩。他觉得说我没有得罪，我是一个敬虔的人，对不对？我不仅仅为我自己敬虔，甚至于我为了我的什么儿女而敬虔。结果你知道上帝怎么解决他的问题？我发现上帝非常幽默。上帝有没有来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不知道啊，约伯受苦实在不是因为他的什么，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他不敬虔，也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不敬畏我，不是的，是因为什么啊？把天上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故事告诉他，有没有？没有啊。上帝做一件什么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上帝做什么事？我发现上帝就带他去看动物园，就让他去看他所造的，看他去什么？去看植物园。哎，就神就带他去逛了一下动物园，逛了一下植物园，逛完了以后怎么样？约伯就说了，我以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什么？亲眼看见你。弟兄姊妹，他不需要任何的解释，当他遇见这位创造他的神的时候，当他遇见这位苦难之神的时候，他里面所有的问题通通怎么？都越过了，他不需要解释。那么神就对这三个朋友就讲，你们要什么？赶快让你们的朋友约伯为你们什么祝福，免得你们遭殃。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神并没有把苦难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告诉我们，但是就我们却发现今天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是一个苦难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所有生命的产生，生命的成长都有苦难，而且这一个生命的产生跟生命的成长都在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神在他们的审判身上所留下来的。当亚当夏娃犯罪了，神对夏娃怎么说？ 从此你要什么？你要受生产之苦，对不对？所以说你生一个生而生命的时候，你要经过很多的惨难。可是对亚当怎么说？你们要什么？种地，从此要什么？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哎，弟兄姊妹，你们要发现这都跟生命有关。第一个是生命的产生，第二个是生命的什么？生命的维持啊。哎，我们为什么要吃啊？就希望活着嘛。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都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产生跟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需要经过很多的什么？很多的苦难。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发现神把整个的苦难做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的诠释。是不错，人因有罪，但是当一个苦难来临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他却可以成为一个什么？他可以成为一个生命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今天我们信耶稣了以后，神有没有把我们所有的苦难通通释放？今天早晨我们的牧师在播饼之前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要经过许多的什么试炼。哎，试炼，经过试炼苦不苦啊？都是也经过很多的辛苦嘛。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一位受苦的神就把所有的苦难做了另外一个的诠释，他可以成在基督的里面，他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整个人生跟随主的过程中，我们是一个可以蒙福的人。在这个生命的产生跟生命的经历里面，你会发现是的，我们需要经过付上很多很多苦的代价，很多的代价，那个代价都会叫我们觉得苦的。但是那一个代价之后为我们存留的，乃是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一样的荣耀。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在十字架上得到完全的彰显。为什么这一个生命能够吸引那么多的人舍生忘死的来跟随他？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一个为我们上十字架的生命里面，把那一个生命最完美的一个部分，最完全的一个部分，怎么样？借着十字架的苦就把它完全的彰显了出来。而且这一个十字架的苦只有一个目的，是要我们什么？能够恢复那个关系中的那个完美的一。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五章的里面就开始提到了很多的家庭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主人和奴仆的关系。他一直在那里讲关系是什么。弟兄姊妹，或许我们可以从关系的这个角度里面，我们重新的来看以弗所书。不错，以弗所书也是讲教会。那就今天教会是什么？教会其实就是这一个一的见证。我的时间已经到了，可不可以多给我几分钟？好，你们都同意了啊。那弟兄姊妹，你会看，其实从整本的圣经你就很明显的看见，当在创世纪前面第一章到第十一章里面，就讲到神整个创造的堕落，堕落之深到一个地步，他借着这些的人不断的启示他心中所盼望得着的东西，但是人都无法达到。所以照着神的公义，他必定要来审判，所以洪水就代表了他的审判。但是在洪水中，他仍然为人类预备了一个什么？一个救赎。这个救赎就是方舟所预表的。那么读圣经的人，特别是读英文的人，我们都能够知道方舟这个字和约柜这个字 在英文里面都是什么？同一个字，叫什么？叫做 ark。 其实这里面都已经预表了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审判中，神虽然为他们预备了恩典，但是你会发现人仍然没有办法能够完成神在他心中要做成的那个旨意，所以他只好在万民中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他得着了一个家，这个家叫做什么？叫做雅各家。从雅各这个家族里面，他得着了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叫什么？叫做以色列的民族。然后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在那里他们可以开始建立一个国度。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很短，其实在整个以色列人这个国度的历史也就不过才300多年，不到400年之内这个国家就结束了。全世界中很少有一个国家的历史是这么短的。可是这个结束之后，他并没有怎么完成啊，没有结束在这里。他们被掳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什么？叫做归回。那么请问以色列人回来以后，他们恢复了些什么东西？我们能够大概知道啊，我们做一个很快的解释。第一个，恢复了什么？圣殿，对不对？第二个，恢复了什么？借着以斯拉恢复了神的话，叫做圣言。第三，借着尼希米恢复了什么？以色列城见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东西都恢复了，但是有一个东西没有恢复。你们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没有恢复？国度没有恢复，国度没有恢复。中间隔了400年之后，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有一天忽然发现，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怎么传的？啊？你发现耶稣基督传道跟我们很不一样啊。我还到现在还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传道人在讲福音聚会的时候讲什么？讲天国近了。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一开始传道，他讲什么？天国近了。而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上面的罪名是什么？这是犹太人的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当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最后1000年他在地上要干什么？要做王，对不对？那么我们就说，今天教会这一个在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教会者代表是什么？其实教会也正是什么？这一个将来神国度的一个小影，或者叫做见证。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什么？要彰显神那个义的完美。所以他在最后的那一个晚上，他才留给他的门徒一个什么命令？什么命令？哎，这些圣经你们应该都很熟了，不然的话我要花时间去翻圣经读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留给门徒一个什么命令？怎么都没有声音啊？那我看我们要翻圣经咯。约翰福音第13章，你们答得快，我就可以节省一点时间。34、35节，主耶稣留给门徒一个什么命令？什么命令？来来，我们需要读这些圣经。请弟兄们，后面的弟兄们把圣经打开。啊，弟兄们，我常常发现很奇怪，我们很多的圣经就常常只读一半。啊，常常读一半。我们看第34、35节。34、3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留给我们什么命令？什么命令？新命令。我今天没有时间问你们为什么是新的， 我就发现很奇怪，圣经上都是新命令。好，但是这个命令是什么？啊？是吗？这个命令是什么？哎，很奇怪，为什么我每次问这个题目的时候，都想说我们要彼此相爱？哎，这我们为什么只回答一半？好，他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我就发现，难怪今天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那个一彰显的那么完美。其实我们大家都彼此相爱，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我很爱你，我也知道你很爱我，但是我爱你的时候，我是用我觉得我要怎么爱你，我去爱你，我非常的爱你。但是耶稣说要怎么相爱？耶稣说，耶稣怎么爱你，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我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那弟兄姊妹，其实你不能讲说今天教会不相爱，但是今天教会不相爱这是错的，大家都彼此相爱。问题是在什么？问题我们没有照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样的爱来爱我们，而彼此相爱，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今天的我信息就停在这里，所以我期待下一次还有机会在这里继续的交通，因为我今天只把第二章讲完，稍微提了一下。那么弟兄姊妹，盼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和你们来看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把这个一的意义和它的旨意说得很清楚，也把这一条怎样把一的这一个的见证在教会中能够彰显出来的那条路也告诉了我们。还有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里面来看，到底今天我们在神的这条生命的路上如何的来跟随他，如何的来实践主耶稣把最后这个新的命令所留给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实践出来，让这个一能够出现，至少一的见证能够被世人所看见。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机会从以弗所书来看这一个归一的这个旨意，就让我们再一次的知道这一个万有有一天要照你所安排的，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的里面要同归于一，这是你永远的旨意。所以让我们看见十字架是使我们和睦，不仅是与上帝和睦，也是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和睦的一条道路。就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标志，十字架是这位神的生命，今天也在圣灵的里面，在基督的名下，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生命。就你呼召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就教会就是应该是这一个一的见证。所以我们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些的圣经的启示里面，不仅仅认识你的旨意，并且认识这一条道路，好叫我们能够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在教会的历史中，我们能够把这个一的见证能够更好的彰显出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同在，也谢谢你所给我们的这些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给我的机会。